感谢主，借着昨天晚上弟兄信息的交通，我们看见罗马书五到八章是圣经的何人。昨天晚上弟兄帮助我们看见，在罗马书五到八章里有生命的线、死亡的线，两条对比的线。弟兄在信息中提醒我们要拣选生命，要走生命的路，要持定生命，甚至能够更丰满的享受生命，直到这生命的终极完成。昨天晚上的信息给我们立了很好的基础，帮助我们看见在罗马书五到八章每一章都是讲生命。所以从今天早上开始第二篇到明天的第五篇，我们就要逐章的从罗马书五章、六章、七章和八章来扼要的看其中关于生命的事。第二篇信息的篇题，我们蒙称义的结果，在做我们生命的基督里完满的享受神。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一同来宣读这一个篇题？我们称义的结果，在做我们生命的基督里完满的享受神。当我们读罗马书，可能因着我们天然宗教的观念，我们会认为罗马书就是讲因信称义，好像称义就是结果。但事实上，根据罗马书所给我们的看见，称义不是福音最终的结果，称义不过是一个基础，称义是一个入门，称义所带来的结果乃是生命。所以这里说我们蒙称义的结果，是在做我们生命的基督里完满的享受神。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神的福音，主题就是要将罪人做成神的儿子，构成基督的身体，显为在地方上的召会。他在一章十七节说到这福音，他说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命并活着。在这一节里有三个重要的词，就是义、信和生命。神的义、信徒的信和基督的生命，其实就是整卷罗马书的摘要，也是神福音的结构。保罗在一章十七节已经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称义不是结果，称义是叫我们得生命，甚至是凭着生命活着。所以称义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也是一个重要的入门。我们都应该认识称义这件事在我们的救恩里是何等的紧要。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这里说，称义是神照着他义的标准称许我们的行动。信徒的义不是他们在自己里面所拥有的光景，乃是他们所连于的一个人位，就是活的基督自己。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在他公平和公正之所事上的自己。我们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义，但是我们人的义是不堪一击的，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常常用我们的义来衡量别人，定罪别人，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义放在神这个至高无限的义面前时，根本是不足为道的。所以在神这个无限至极的义面前，是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渴望我们得着他的生命，但是人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达到一个被神称义的地位，他才能够有资格来到神面前享受神做生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称义是照着他的标准，他义的标准 称许我们的行动。信徒的义不是他们自己的光景，乃是我们所连于的一个人位，就是活的基督自己。虽然我们的义是这样的残缺，是无法在神面前站立的，但是有一位义者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义，他是从神给我们的义。所以我们能蒙称义，不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光景，乃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基督。第一重点说，我们信入基督时就蒙神赦罪，神就能称义我们。这是借着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并给我们穿上基督做义袍。在第一重点里面说到，我们的称义是因着我们的信而蒙神赦罪，但这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完成救赎，他的所事和所作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神的义这个要求是何等的大，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自己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在神面前，我们的义是算不得什么的，但是我们的主他所完成救赎的工作，完全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在旧约，我们看见利未记十六章遮罪的这件事，当遮罪日，大祭司带着祭牲的血进到至圣所，把血弹在约柜的盖上。在约柜里有神的律法，按着神的所事定罪人。在遮罪的盖之上有基路伯，象征神的荣耀。若没有祭牲的血，人无法进到至圣所，来到神面前。但是因着有祭牲的血，人和神之间的情形就得着了平息，因为这个血应付了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求，所以人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这样救赎的工作在旧约是一个预表，到了新约，我们就看见主自己就是神所摆出的平息处。保罗在约翰三章他说，神摆出基督耶稣做平息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基督自己做了平息的祭物。希伯来书又说，他亲自成就平息的事。所以不论平息的祭物、平息处、成就平息，在原文这个字都跟遮罪的盖是有关的。换句话说，在新约里不再只是遮罪，在新约里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终于得救得着永远的平息了，人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所以今天神必须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不能不赦免我们。所以这个第一重点说，我们信入基督就蒙神赦罪，神就能称义我们。神称义我们并不是因为他对罪视而不见，神称义我们并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义的标准降低了，神称义我们是因为有一位满足了他至高至义的要求。我们只要与这一位相连，我们只要与这一位是一，我们在神看就是义的。我读一段在罗马书生命读经第五篇的信息，这里充分的说到今天我们的地位。在第五篇，弟兄告诉我们，在这宇宙中，主耶稣已被摆出做平息处，所有的罪人可到他这里来与神相会。今天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平息的地方，我们的确有地位有立场与神相会，神也有同样的立场与我们来往。在这里我们得称义，在这个平息处我们在神的公义上与神一样，我们与神彼此相符，也互相称许。我们称许神，他也称许我们，神称义我们，我们也称义他。我们能称义神，你以为这样说是太大胆吗？罗马三章四节给我们这样说的依据，这节说好叫神说话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审判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们能称义神，弟兄说你若探索他，你就会发觉他1000%甚至100,000,000的对。你会称义神，在基督这平息处神与我们互相称许。照着我们的经历，不是神先称许我们，乃是我们先称许神。我们不知道神花了多少时间使我们确信他的义，我们是悖逆的，并且说我们不喜欢神，神不对。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都是这样想，然而神一直忍耐我们，为我们做许多事，直到他最终使我们确信他的义。谁先称义谁？我们先称义神。当神使我们确信他的义，我们就称义他，并且流泪悔改说，神赦免我，我是罪恶不洁的，我需要你的赦免。我们宣告神你是义的，我对你没有问题。然后神回答，亲爱的孩子，我对你也没有问题。首先我们称许神，然后神称许我们，我们称义神，然后神称义我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基督这平息处的地方，在他下面律法被遮盖，在他上面基路伯喜乐，因为看见发生在他这平息处上面的互相称义。弟兄说，现今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耶稣基督这平息的地方，我们在平息处上面，律法在我们脚下，神的荣耀在我们头上得着满足，律法静默无声，不能再控告我们，但神的荣耀能满足的因我们而欢乐。在平息处上面，我们享受神完全的称义。这个第一终点的后半就说到基督成了给我们穿上的义袍，这是路加福音15章浪子回到父家，父亲给他穿上的。这位浪子到最后的确他称许父，他说，父家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到这里在这里挨饿吗？的的确确是我们先称许了神，我们先相信了他，然后他才称许我们也称义我们。但是浪子的故事也让我们看见，称义不是为称义，披上袍子不是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他需要享受肥牛肚，需要享受附加一切的丰富。称义是带来生命，称义也是为着生命的。那些洗净袍子的有福了，他们有权得到生命树那里。所以到第二终点我们就看见，生命才是神救恩的目标，因此称义被称为生命的称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称义是生命的称义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借着义已经达到并符合神义的标准，所以现在神能将他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这里的引经罗马5章18节说，借着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称义不是为称义，称义是为了得生命。难怪在罗马书4章，当保罗写到称义，他用亚伯拉罕做称义的表样，我们就懂了。在创世纪15章，当耶和华神带亚伯拉罕到外面，叫他看天上的星，对他说，你能数算众星吗？这是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 在创世纪十五章没有提到罪的问题。亚伯拉罕因信得称义，最后得到了什么？第一，他得到了后裔；第二，他得到了一块美地；第三，他的后裔得着了一个国。所以称义不是只为了称义，称义的目的是为了得着基督，甚至是为了得着国度，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但愿我们的眼睛都得着开启，我们称义的结果是要在做我们生命的基督里完满的享受神。到了第二大点，弟兄就帮助我们看见罗马书的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就是讲称义得生命并享受生命的故事。第二大点说，我们蒙称义的结果乃是在做我们生命的基督里完满的享受神。弟兄姊妹，如果手上有圣经，可以打开这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读部分的经文给弟兄姊妹听，并且点出一些的重点，盼望弟兄姊妹都能留意到。罗马五章一节说，所以我们既本于信得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神有了和平。所以本于信得称义之后的故事，第一，对神有了和平。第二节继续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所以本于信得称义之后的故事，第二是站在恩典中。接下来说，并且因盼望神的荣耀而夸耀。这里有第三是盼望，第四是荣耀。所以罗马书五章的头两节已经让我们看见，本于信得称义，结果第一，我们对神有和平；第二，我们站在恩典中；第三，我们有盼望；第四，我们有荣耀。请弟兄姊妹再读到第五节，你就会看到这里说，我们盼望不自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第五项，说到神的爱。然后读到五章十节，这里有第六项，就是说到我们既与神儿子的，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这是第六项。所以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实实在在让我们看见，因信得称义是为了把我们带进对生命的享受里，包括对神有和平，站在恩典中，盼望神的荣耀，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以及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这是一幅图画。我们盼望今天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对罗马五章的看见脱离了仅仅是因信称义这件事。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都看见保罗在这里描绘给我们的图画，因信得称义的结果是与神有和平，站在恩典中，盼望神的荣耀而夸耀，有神的爱浇灌，并且在生命里更多的得救。第一终点说，我们蒙称义的结果具体化于六件美妙的事物：爱、恩典、和平、盼望、生命和荣耀，做我们的享受。这是我们刚才提过的。后面这一段也让我们看见，其中就是三一神自己。这些经文也启示三一神、圣灵、基督和神做我们的享受。 第二重点说，借着基督救赎的死，神称义了我们这些罪人，并使我们这些神的仇敌与他自己和好。我们不只是罪人，我们更是神的仇敌。我们的心里，我们的态度上，有许多对神的悖逆和敌对。但是神的爱，使他不只爱我们这些罪人，他更爱我们这些仇敌。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非常珍赏保罗在这里的用词，他讲的很有讲究，他不是只说神的爱已经给了你们，他说神的爱借着所赐给你们的圣灵浇灌在你们的心里。他把神的爱与那赐给我们的圣灵连在一起。换句话说，圣灵如何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照样神的爱也永远在我们里面。即使我们感觉是起起伏伏，是上上下下，但是不变的是他的爱，因为他的爱是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里的浇灌也说明这个爱是丰沛的，这个爱是够用的，这个爱是使我们能消失在他里面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爱是使我们在一切的环境里得胜有余的。第一小点说，我们也许遭受患难、贫穷和压抑，但我们无法否认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是的，我们有患难，我们有贫穷，我们有许多压抑的环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无法否认，我们无法否认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是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谁能否认这样的爱呢？我们要留在生命就是基督自己这条线上，就需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就是在神自己里面。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就是不否认神的爱，就是不怀疑神的爱。神爱我们，这爱是爱到底的爱，但是我们的怀疑和我们的否认就使我们离开了这个蒙保守的范围。我们需要求主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秘诀就在于第二小点，在于操练我们的灵。我觉得第二小点真是非常的宝贵，我们一同的宣读。我们需要将神所赐我们爱的灵如火眺望起来，使我们能有火热之爱的灵，好胜过今日召会的堕落。将我们的灵如火眺望起来，就是建立不断操练灵的习惯，使我们一直留在与我们灵中作为那灵之主的接触。这就是秘诀，秘诀就是一直留在与他的接触里，借此操练我们的灵，将我们里面爱的灵如火眺望起来。什么时候我们的灵发旺，什么时候我们的爱就火热了。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的。我们稍微一不留意，我们周遭的环境和人事物会逐渐叫我们的爱冷淡。但是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的嘱咐是要将他里面那个恩赐在如火眺望起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彼此激励，眺望我们的灵，叫我们的爱更火热，绝不离弃起初的爱。主既爱我们到底，我们也愿意一生爱他。第三，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我们既本于信得称义，并站在恩典的范围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神有了和平。 弟兄在第一小点把这个对这个词点出来，让我们看见对神有了和平，意思就是我们本于信则称义而进入神的路还没有走完，就是我们仍然在走这一条路，在这个路上有主做我们的平安，做我们与神的和平，并且这个路还要对着他继续往前走。弟兄说我们仍在进入神的路上，按照路加七章主耶稣告诉那位因着赦免多而爱得多的那位有罪的女人，要得救就往平安里走吧。这一个有罪的女人，她并没有受邀到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家里坐席，是西门邀请主耶稣去坐席，但是这个女人跟在主耶稣的背后，用她的眼泪湿了主的脚，用她的头发擦干主的脚，又用香膏抹上，用她的嘴亲吻主的脚，因为她知道她是个罪人，甚至连西门都说这个人是个罪人。这样一位受人藐视的罪人，他知道他在主面前蒙赦免，他就坦然无惧的来把他自己的爱倾倒在这位主的身上。主对西门说，我到你这里来，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你没有擦干我的脚，你没有与我亲嘴，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对西门来说，主耶稣的评价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对这一个有罪的女人，她真的是被爱浇灌，浇灌到一个地步，她把自己完全倾倒在这一位主的身上。她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她，她不在意她有没有受邀请，但她是一个被爱充满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主说你的罪赦了，并且告诉她你往平安里走吧。这一幅图画其实就是罗马五章一到十一节的图画，这个女人经过称义的门，站立在恩典中，也要行在平安里。弟兄姊妹，我们得称义之后，我们的路要如何往前呢？罗马五章一到十一节清楚让我们看见，称义不是结果，我们得神称义是经过了称义的门，现在我们是站在恩典中，还要行在平安里。请我们一同读第二小点，我们一旦经过了称义的门，就需要走平安和平的路，我们将心思置于灵，借着顾到我们的灵，使用我们的灵，注意我们的灵，凭我们的灵，神的灵交通而接触神，以及在我们的灵里行事为人并生活，我们的心思就成为平安，让我们里面感觉安息、释放、明亮。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是只停留在因信称义，我们是走过称义的门，站在恩典中，行在平安里，操练我们爱的灵，让我们里面的爱天天发旺。好，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第二小点实在太宝贵了，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弟兄姊妹这用第二个小点彼此对说，也彼此祷告一下。
感谢主啊，在这一次的特会里面，我们要来看圣经的何人。你们喜乐吗？全人类都渴慕认识这一本圣经，但是大多数的基督徒找不到圣经的何人。 那全本圣经讲什么呢？全本圣经讲两条线，一条生命线，一条死亡线。而罗马八章就是全本圣经启示和经历的合人。在这四章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生命线，还有死亡线。弟兄姊妹，你在哪一条线呢？你们的回答不够有生命。你在哪一条线呢？感谢主，我们都离开了死亡线，进入生命线。但说得很容易啊，走起来不是太容易啊。为此，主的仆人在1943年，他里面开始有很多的悔改。这就是昨天晚上在第一篇信息里面最后两段话。如果你还能够翻得到昨天的信息，你可以翻啊，不过主要还是听我这里讲。在最后这一段是说到，如果我们要留在生命线上，就必须走一条路。走什么路啊？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路。我们一同说，我们需要走什么路啊？
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路。
李弟兄在这两段话里面，他说到他里面极深的悔改。在第一段话里，他说到从1943年5月他患了这个肺病，在这休养的两年半里面，他看见了生命树的异象。他也发现我们的虽然在主的恢复里，但是我们在他的工作上所缺的就是生命。无论难处是在哪一面，都是由于缺少生命。为着这一个，李弟兄非常的懊悔，在主面前有许多的认罪，彻底的悔改，并在主面前有对付。弟兄姊妹，你进入这一段，看见主仆人在主的光中有对付，你我的感觉如何呢？主遮盖我说，我也在主面前有许多的对付。我一生追求基督做生命，但是不能否认，在教会生活里过久了，我就发现，哇，我随时都在吃善恶知识树。服侍多了，接触弟兄姊妹多了，善恶知识树的这个观念非常强。哎呀，这个弟兄行为不行，那一个姊妹啊不好。教会生活这样下去不行。我有很多是是非非，什么对什么样错，看到圣徒有什么软弱就想改，而没有生命树的观念，没有一个感觉，哎呀，无论是我自己的难处或者是别人的难处，唯一需要的就是生命啊，就是享受基督做生命树啊。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悔改到一个地步，我告诉主说，主啊，我承认我这个人啊
根本就是一棵生命树，谁啊？根本就是一棵善恶知识树，随时都冒出啊善恶知识。我追求上好，但是啊，就定罪一切的不好，落在善恶、对错、好坏、是非里头。我向主有很多的悔改，主啊，我需要的就是你做生命，我需要的就是享受基督做生命树。主啊，我周围弟兄姊妹所需要的就是生命，不是改好，不是定罪，乃是他们需要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第二段，李弟兄说到他看见这一条享受神的路，为着这一个他非常懊悔，从25年得救到大概40年，他有15年之久，甚至他说有20年之久，大多的时间和力量都白白消耗了，因为没有看见，也没有走在这条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路上。弟兄姊妹，我正在悔改，我不知道你如何，我也相信我还没有悔改得够彻底，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慕，主啊，感动李弟兄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要走这条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路，可以说就在罗马五章到八章。那我们今天这一堂，也就是第二篇信息啊，要看的是一个基础，就是啊，如何走上这一条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路。那就是借着称义而得生命。弟兄姊妹，首先我还是要恭喜大家，你得救了，你喜乐吗？我怕我们对于我得救了看得太轻。你要知道，我愿意接着说，弟兄姊妹，恭喜你得称义了。哎，喜乐不喜乐啊？因为你被神称义了，你才可以得着神做生命啊。没有称义，没有资格得生命。感谢主，我们在座的都得称义。但称义不是说，哎呀，我得救了，我被神称义了，我在神面前呢、啊、有平安了，所以啊，我买了门票可以等着上天堂。不是这样，称义是一个基础，让神可以把我带到他自己里面。那刚刚弟兄带我们看我们称义的结果，在罗马书第五章啊，称义的结果就是在做我们生命的基督里，想完满的享受神。我再说，称义的结果是什么？在做我们生命的基督里，完满的享受神。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弟兄姊妹，你得称义了，不要停在这里。你得称义了，你得救了，也不要停在说，哎呀，我要从此做一个好基督徒。不，不必想这些。称义的结果，就是使你能够在做我们生命的 基督里完满的享受神，享受神。特别具体化在这六项的事物里，刚刚弟兄已经带我们看了，可以这样说，也许是头三项。你得称义了，结果是什么呢？第一，神的爱借着圣灵，借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从你得救那一天开始，你整个人生无论遇到平顺或患难，你的深处都应该自然发出一个感觉，他爱我，这是他的爱。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也一再的向着他有起初的爱。第二，就是恩典。我们可以有一个绝佳的立场和范围，我们这一生站在恩典中，绝不离开这一个立场。我只要经常的向主认罪，我就可以回到恩典的范围里头。我需要天天时时站在恩典中，就是站在对三一神享受的这一个立场上，并且一生行在平安里。什么时候有一点不平安，我就需要转，我需要走在对神的平安里面，对神的和平里面。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后面三项，就是盼望和什么？ Amen。 盼望，这是第四，对不对啊？第五，生命。第六，荣耀。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好不好？我们同声宣读第三大点。我们这一生活在恩典的范围里，我们这一生就是夸耀的一生。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夸耀，从前得救前我们夸我们自己，夸到后来失望无奈，因为所有的荣耀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从得救那一天开始，我们可以在恩典中一再的在神里面，也因着神荣耀的盼望而夸耀。弟兄姊妹，基督徒都是抬头挺胸的，没有日落西山，你不是这样吗？主遮盖我说，从得救到今天，我经常在主里夸耀，不是夸我自己，乃是夸因着神的荣耀而夸耀，因着有盼望而夸耀。尽管我有软弱，但是我们仍旧可以夸耀。仇敌不能控告我们，因为我们在神里面夸耀。而在神里面夸耀啊，具体的经历 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夸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患难呢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无论遇到什么，至终都会生出盼望来，是不是啊？中医这里说，我们先看一看基督徒的人生是会有患难的，你们阿们吗？不要想啊，啊，我信了主了，哎呀，所有的难处都没有了。不，信了主，永远夸耀，即使是在患难中，我们也夸耀。为什么呢？因为患难呢，实际上是恩典的化身，是恩典甜美的眷临。所以拒绝患难就是拒绝恩典，恩典就是神做我们的份，给我们享受。这恩典主要是以患难的形态眷临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人喜欢患难，但是不能否认，我相信我们都能做这个见证，自从我们开始被他吸引起来，爱他，追求他，主就陆续让我们临到一些的患难。我也能做见证，从我1971年开始疯狂的爱他，没多久就开始患难。但是你不要怕，你没有看到我脸上啊有患难的泪痕，好，还是喜乐的。我们不喜欢患难，但是啊，每一次回头看，主啊，患难多的时候都是恩典多的时候。越有患难越有恩典。我们不喜欢患难，但是患难是恩典的化身，是恩典对你和我甜美的眷恋。恩典来了，总是以啊患难的形这个形态啊眷临我们，目的呢使神使万有，就是一切人事情形景况环境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就是叫我们更多得着基督，有他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新陈代谢的变化，且磨成基督的形象，并使我们被带到完满的儿子名分里。弟兄姊妹，愿你们喜乐。这些的患难在你身上都是恩典的化身，神使用这些为你效力，叫你得益处，得益处就是得着神。 Amen。 好，第二重点，患难带进忍耐，忍耐产生老练，就是经过试验的特性和蒙称许的价值。好，我们可以夸耀，因为患难生忍耐。弟兄姊妹，服侍主，特别是喂养新人啊，他是有很多患难。好，当然你不要告诉新人，好，那很多，哎呀，都看看这个新人啊，哎呀，啊，约会迟到， Amen. 你还要说 Never mind. 啊，哎呀，看看养了这么久还是原样。哦，主啊， Amen. 但是啊，患难呢、啊，生忍耐，使你可以坚忍，使你啊不动摇。无论怎么样，还是有神圣的爱来喂养新人，对不对啊？我自己一生啊，操练什么事啊都准时，但是我就发现呢、啊，当我往全地去的时候啊，各国各民族的人呢、啊，那个准时的观念呢、啊、是不一样的。我的准时观念就是提早五分钟，但是有的人的准时观念是延后五分钟。我去到一个国家，那一个民族的人呢、啊，你跟他约晚上七点，你绝对不能六点五十五到，那是不礼貌的，你一定要七点零五以后到，那就是最好的，因为你这么早到，叫主人有压力。感谢主，患难生忍耐，在各种环境中，虽然觉得是有为难，是有特别的遭遇，但是患难生忍耐。哎，你不要患难生气哦，要操练你的灵，对不对啊？患难生忍耐，那忍耐呢产生老练，就是经过试验的特性和蒙称许的价值。这个老练呢、啊、英文叫做 approvedness， 就是蒙称许的意思。保罗说神验中了我们，就是称许了我们，他和他的同工们就把福音托付我们。所以说我们的神是一直查验查看并试验他们的心，好叫他们福音的讲说不是出于他们自己要讨人喜欢，乃是出于神要讨神喜欢。小一比前一章七节说，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比那经过火，就是试炼和苦难的火的试验，仍会毁坏之金子的试验更为宝贵啊！简单的说，彼得啊，他发现一件事，就是啊，我们的信心啊，都需要经过试验。那个信心的试验呢、啊，宝贵到一个地步，比金子的试验还要宝贵。金子经过锻炼的火，就是经过了试验，就蒙称许了，因为那个金的纯的价值啊，就太高了。但是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比金子的试验还要宝贵。 Amen。 这个未经锻炼的金子受到锻炼之火的烧，就得着容易被人称许的品质。好，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有信心，对不对啊？但是不能否认我们的信心啊，还带着很多的掺杂，有很多的杂质。好，我们信主，我们也信他会给我很多外面的福利平安，我们也信他会啊，有很多很多外在的保护，甚至有的人信主还希望信了主啊，可能赚钱可以多一点。好，但是当你的信经过苦难，而一次一次的被试验，就啊让那灵的火焚烧，把我们的杂质啊越过越去掉，到一个地步，你的信是纯金的， 只爱他，对他自己，对他的经纶完全并这个绝对的信入。我们的信都需要经过试验。第二，主要我们付代价，经过火炼的试验，就得着他做什么？做那个 golden faith， 金的信，金的信心，如金一般的信，使我们为着他身体的建造，能有份于他做真金，就是基督自己作为神圣的生命，连同神圣的性情，如此我们才能成为纯金的灯台，好建造金的新耶路撒冷。哎，好不好啊，弟兄姊妹，我们走在生命的路上啊，哎妹，借着各种的环境，使我们能够生忍耐，忍耐就生出蒙称许的品质来，就是那一个如金的信心，使我们能够越过越得着他做真金，而被建造成为他的金灯台。好，第三，有些爱主的圣徒有一些生命和亮光，他们就因此以为自己适合为主做工，然而他们未经锻炼，缺少蒙称许的品质。那蒙称许的品质是忍受患难和试验的结果，这个品质是受服侍的人感觉喜乐、甜美且舒适。弟兄姊妹，在这些事上啊，主在我里面多次的光照我，因为啊，为了教会的往前啊，为了圣徒们的长进啊，为了圣徒们的进功用啊，我负担很重。那有的时候啊，重到一个地步啊，哎呀，对人的说话就会很强，难免有要求，结果啊，那个受服侍的人呢、啊，我一看他的脸啊，或者读到他的那个讯息啊，我就知道他不高兴了。哎呀，主就责备我，你这个里面呢、啊，或许有一点生命亮光，或许有一点负担，但是没有蒙称许的品质，不能叫啊被服侍的人啊喜乐、甜美且舒适。所以我自己是一次一次的悔改，一面巴不得看见教会和众圣徒都往前、都进功用，但另外一面，他不是要求来的，他是牧养出来的。主一直提醒我，我需要被父爱和赦免的心，以及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所充满，好叫我们有蒙称许的品质。第四，我们都必须祷告，好不好啊？我们一同说祷告什么？ Amen。 主就会兴起环境，这些环境会为我们产生蒙称许的品质。虽然我们是基督的奴仆，但我们缺少蒙称许的品质，这一个困扰神、破坏我们，也困扰圣徒们和神家里的人。我们凭自己的亮光和恩赐帮助圣徒，却因着缺少蒙称许的品质而伤了他们，求主怜悯。第三，随着这老练或者蒙称许的品质，我们就有盼望，并且我们因盼望神的荣耀而夸耀。第一，虽然我们站在恩典中，行在平安里， 请听啊，说到盼望，我们可以说，我因为我们还未完全在荣耀里，就是完全在神自己的彰显这里面。保罗说，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楚，要极尽超越的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哎，有没有盼望啊？哎妹，一点点的患难算不得什么，要为我们成就永远的荣耀。第二，那全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进入他永远的荣耀，而此时此地呢，我们正在享受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做我们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生命的种子，他天天在我们里头长，总有一天要开花结果，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好，第三，主借着天天圣别我们，正在领我们，就是他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而我们呢，借着使我们的心一直转向主，观看那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光，我们就正天天被变化，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我们真是有盼望，弟兄姊妹，尽管我们看看自己不像样，但是请记得，基督在你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并且我只要操练，每一天借着晨兴，借着读主的话，借着聚会，借着服事，观看反照主的荣光，我就会啊，从这一程度的荣耀往前，往上一程度的荣耀，从荣耀到荣耀。所以借着这个蒙称许的品质，我们就越来越有盼望。愿你们喜乐。好，然后我们来到第四点，也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标语。好，我们同声宣读。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在受苦中享受基督时，我们就得着第五个祝福，就是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你知道，从罗马五章一直到十六章，全是讲神生机救恩的各个方面。我们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脱离罪，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脱离世界，被圣别；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脱离天然，被变化；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脱离己，被磨成；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脱离个人主义，被建造。好不好啊？好，接下来继续读。为着完成，我们要何等的感谢主，我们蒙称义了，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做我们生命的基督里完满的享受神。我们两两有一点祷告好不好？